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让我们都安静我们的心，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今天是代降节的第四个主日，第四个主日的主题就是爱。请听神的话，罗马书第五章六到八节。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要更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的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借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我们都安静我们的心，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你所赐给世人的爱，是人心未曾想过，人眼也未曾见过的。何曾有听过一位神为人而死呢？主啊，但你爱我们的心何等样的长阔高深，甚至毫无保留，你将你自己全然的摆上，为要救赎我们脱离永远的死亡，进入到那光明永生的国度里头。主啊，愿我们心里面常存着这份爱，常被这爱所激励。主啊，更愿意让我们能够在我们自己与你的关系里头显出那和好的关系。借着基督耶稣，我们与你和好，我们如今成为你的儿女，被你得称为义。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也愿我们能够活出基督耶稣那新造的生命，满有神的爱，满有神的荣光，得配称为义人，不再在罪中活着，乃在你的慈爱光明里活着。主，我们仰望你，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这样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接下来我们点起代降节的第四根蜡烛。今天我讲到题目叫做基督的爱。先讲一个小故事。在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南部的云南丽江，在这条河里面产金沙，有金子，但是那是属于国有的矿产。但很多人知道以后，哇，有金子会怎么样？跑去掏沙。知道是国家拥有的矿产，可是呢，他们跑去掏沙，他们就铤而走险，偷偷跑去掏沙采金。官方知道了，他们就严令凡捉到盗采金沙的立即处死，在街市上分尸示众，以收杀鸡儆猴之效。结果这样的一个严格的禁令有没有收到果效呢？没有。很多人知道这个禁令，可是呢仍旧去偷采金沙，所以杀死的人很多，但是偷采金沙的人还是前仆后继，根本禁止不了。当时的法家啊，我们知道中国有百家齐放，其中有一家叫法家，法家的韩非子啊，是讲严刑峻法的。这个韩非子跟盗采金沙的人有一段对话， 韩非子说，我把全天下都给你，可是要把你杀死，你肯吗？这个盗采金沙人说，笨蛋才会做这种事情啊，就算是蠢蛋也不会答应啊，你给我全天下，但是你杀死我，我不会接受的，没有人会接受的。韩非子说，既然如此，金沙比起天下来是天差地远，你连天下都不会接受，为什么你还要去盗采金沙，你还要冒着分尸的酷刑要来盗采呢？这个盗采金沙的人怎么说？他说，因为不一定会被抓到，因为不一定会被抓到，不一定是魔鬼在人心中埋下的试探。创世纪第三章，当蛇来诱惑夏娃吃神所禁止不可吃的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的时候，怎么说？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你们不一定。蛇把神所说的必定死改成什么？不一定，不一定。既然不一定，就有怎样？就有成功的机会嘛。你只要心存侥幸，就有人会在犯罪的路上铤而走险。明知道有法律的制裁，但心存侥幸的人认为自己不会那么倒霉，对不对？怎么会那么倒霉呢？怎么会是我们？只要有人能够逃脱法律的制裁，他就是那个人。只要有人有成功的机会，他就是那个人。所以心存侥幸的人认为自己很聪明，做的事天衣无缝，神不知鬼不觉。人间的律法你或许可以钻漏洞，或许有漏网之鱼可以没有人发现，但是在神面前呢，在神面前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隐藏躲避上帝的审判。所以上一次我们在讲哥林多后书五章十节的时候，讲到因为我们众人怎么样，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弟兄姐妹，是必要，不是不一定，是必要。所以我对侥幸的心理我是很有深刻的体会。以前我有略略提过，我开车我的油总是用到最后那一点点的时候我才要去加油，我常常心存侥幸，很不幸的我每次常常就是没有油停在路上。我对侥幸最深刻的体会是我在中学的时候，当时的学校要提升学生的英文能力，所以呢规定在招会上面的时候要抽签抽背英文课文，在全校的面前每一个年级抽一个人出来背英文，所以全校的人这么多，不会抽到我，对不对？你们觉得呢？会不会抽到我？招会当天抽签，很多人都背不出来，抽了都背不出来，全部都上台罚站示众啊，好丢脸，大家都觉得很难看。到我这个年纪抽签，哎，真抽到我，真抽到我。于是我上台把英文背了啊，因为我有准备，我上台就背了，被老师夸奖一番，从头背到尾，在全校的面前，每一个礼拜都要抽一次。下一次我想不会又这么倒霉吧，不会吧，这个同一个人被抽中的几率应该很低了，对不对？第一次被抽到了，我第二次还会被抽到吗？应该不会吧。 我心里这么想，可是我学生啊，我终究没胆，回去我还是把课文背了。等到下一次抽签，一抽，又是我，我就上台又背了，我这次又是有惊无险。再下一次呢？弟兄姐妹，再下一次呢？再下一次，还是我，我都开始怀疑，那个箱子里面是不是只有一支签啊？我开始怀疑，我开始相信一辈子，我真的听过有人说他一辈子被雷打中七次的故事，我都开始相信了，我就觉得那是真的，可能，所以我还是背了。所以我对侥幸有深刻的体会，还好我没有侥幸。基督徒的生命没有侥幸的空间，基督徒的生命没有侥幸的空间。很多基督徒活在侥幸的心里面，觉得上帝说我们要顺服，可是有些基督徒我们认为部分的顺服啊，我可能没有办法完全的顺服，我可能部分的顺服，我觉得部分的顺服也是顺服吧，上帝一定要完全顺服吗？部分的顺服也是顺服吧，总比没有好，对不对？犯个小罪等于没有犯罪啊，上帝你何必那么较真呢，对不对？总比偷拐抢骗好吧，只是一点小罪而已。我们一定要知道，在神的眼中啊，部分的顺服等于完全的悖逆，部分的顺服等于完全的悖逆。只在律法当中上一条跌倒的，就是犯了重条。神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我们都是认识神的人，你更应该知道主是可畏的，主是可畏的，我们必要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今天讲到有两点大纲，第一点，基督替我们死；第二点，我们替基督活。第一点，基督替我们死，主是可畏的。可畏的这个词，它就是惧怕、惊骇的意思，它是非常恐惧、非常害怕的意思。每一个人都要面对基督公义的审判，接受报应。所以保罗从基督领受的职分，就是劝人你敬畏主，好得到救恩，躲避神的震怒。他所说的，他所行的，坦白诚实，毫无隐藏，就好像在神的审判台前一样。他盼望这么做，可以叫哥林多人信徒凭着良心见证他的行为和动机的纯正。这不是高抬他自己，而是让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可以有机会反驳那些质疑保罗使徒职分的人，那些人为利混乱神的道，只看外在的条件，内心却是远离神的。所以保罗他刻意把外貌与内心放在一起做对比，好让哥林多信徒能够想起来神看人的原则。弟兄姐妹，神怎么看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什么？内心。撒母耳记上16节到7节下半，神不以外貌取人。弟兄姐妹，神清楚知道我们的内心。或许你的外貌看起来相貌堂堂，举止文文有礼， 或许你很有口才，或许你做事很有能力，或许你在别人的眼中看起来是个好人，可是别人怎么看你并不重要。弟兄姐妹，重要的是神如何看我们，神怎么看我们才是重要的。别人看不到你的内心，我看不见你们的内心，但神看得到，神都看见了，神是可畏的。他若就查罪孽，谁能够站立得住呢？所以罗马书五章十二节十五节下半，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死本来是我们众人在神审判之下的结局，但这位公义的神，同时他也是慈爱的神，神一点都不喜欢死亡。所以以西结书十八节三十一节下半到三十二节，神当时跟以色列人讲说，你们何必死亡呢？主耶和华说，我不喜悦那死人之死。你们以为上帝很喜欢审判吗？你们很以为上帝很喜欢人死亡吗？神说他根本不喜欢。所以你们当回头而存活，这是上帝的心啊。神不喜悦审判，神喜悦人存活。所以有人说，他看旧约的神怎么那么残暴，怎么那么多审判？不是的，神其实不喜欢死亡，乃是人因为应着景象往罪恶灭亡的道路直奔。所以你们要知道，神恨恶罪恶，神不喜悦因罪恶所带来的死亡，所以神要除去罪恶，神最终他也要除去死亡。所以这位神，这位慈爱的神，他要怎么做呢？他要怎么做才能够除去罪恶？他要怎么做才能够除去死亡呢？所以罗马书五章八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神差遣他的独生爱子基督耶稣道成肉身，在十字架上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第十四节下半，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这是什么意思呢？就好像我欠债，我还不出钱来，但现在有人帮我还了，偿还了。这个对债主来说，我还清了没？对债主来说，我还清了没？还了，我还清了。虽然不是我出的钱，但算我还清了，算我还清了。同样的，基督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虽然不是真的死了，但算你死了。因为他代替你死了，我已经还清了罪的公价，他代替我偿还了因为罪所带来的死亡，他代替我死，所以算我死了，我把罪债给还清了。所以亲爱的慕道朋友，在我们当中的，这就是基督的爱，他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代替我们所犯的罪而死。你是否愿意接受这份爱呢？不要心存侥幸，以为你可以逃过神的审判。在神的审判台前，没有不一定，只有必定死。但基督已经为你死了，你必定可以得到拯救，你可以领受新的生命， 你是否愿意呢？弟兄姐妹，基督的爱救赎我们，赐给我们新生命。对于我们这些得救的人，我们要怎么去回应基督的爱呢？我们会怎么回应呢？第二点，我们为基督活。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激励原文就是抓住、约束、控制的意思，被控制的意思。从消极面来讲，好像一个东西被限制住了，你只能一直往前行，你只能一直往前走，你只有一条路可走，你别无选择。但从积极面来讲，是你看见了一个目标，你再也没有别的目标了，你心无旁骛，你不用左顾右盼，你就向着目标前进。这从积极面来讲是这样的。所以保罗他被上帝的爱给抓住了，他现在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替他死而复活的主而活。所以他的生活表现出两种样子，第一个他为神癫狂，第二个他为人谨守。癫狂讲白一点叫做疯狂，失去理智的意思，谨守就是脑袋清醒有理性的意思。这看起来很矛盾，但同时都发生在保罗这一个人的身上。一方面他在神的面前他情不自禁，他浑然忘我，他尽情表达对神的爱慕与渴望。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在人的面前他的头脑清楚，所以他对人循循善诱，他劝诫人，他知道怎么去传福音来建造教会。他为爱癫狂，这是他个人与神之间的事。他同时又为爱谨守，这是他与公众之间的事，与教会之间的事。所以保罗在神面前癫狂，在人面前他谨守。弟兄姐妹，这正是基督徒持平的生活，这应该是我们的生活。可惜我们常常在神的面前癫狂不够，我们不冷不热，在神面前我们变得很理智。理智什么？很多考虑自己的需要。我举个浅显的例子，我大哥在谈恋爱的时候每天骑着脚踏车往女朋友家跑，早出晚归，终日不见人影，热恋期。有一次台风淹水，外面狂风大作，从我家到他女朋友家需要经过一座桥啊。我大哥女朋友住的那个地方的地理位置是在以前是非常常淹水的啊，那座桥啊常常淹水，常常有河水暴涨啊。当时台风河水暴涨，已经淹过桥面，你们大概可以想象那个画面，给淹过桥面。为了见女朋友一面，他牵着脚踏车涉水过桥。我们听了以后，我们说你疯了，你疯了，你怎么可以不顾生命的危险？但是他为了爱怎么样？他为爱癫狂，还有着疯狂的举动。弟兄姐妹，这就是为爱癫狂的意思，这就是为神癫狂的意思。我们愿意为爱神而癫狂吗？还是你考虑自己的需要比较多呢？弟兄姐妹， 我们会为爱神的缘故而癫狂吗？前一阵子我跟一个弟兄在交通，他说经过这疫情这三年，他发现他自己变了。我说怎么变了？他说自从疫情以后，外面下雨，今天不想去教会了，在家里看直播多好，好方便啊。外面下雪啊，我不想出门了，好麻烦啊，在家里多好。他忽然发现他自己变了，他其实是认罪悔改，他觉得他爱自己比较多。很多时候我们考虑自己比较多，这就是我刚才所讲的，其实我们变得很谨守，我们变得很理智，我们会觉得自己会不会太过疯狂了、会不会太过宗教狂热了。弟兄姐妹，为神癫狂，这是我们爱神的表现。而更可惜是，我们常常在人的面前，我们欠缺谨守。我们不但在神面前不够癫狂，我们在人的面前也不够谨守。我们常常欠缺谨守，我们过于放纵，我们言行举止常常使别人跌倒。我们应当要谨言慎行，使人在真理上面得造就，在生命里面得益处，并且我们愿意顺服圣灵的引导，无论是在对教会内的弟兄姐妹，或是对教会外未信主的人，我们应当都要谦谦和和的，使他们能够感受到基督耶稣的爱与接纳。可是我们在教会里头常常是口不择言，我们爱讲什么就讲什么，我们甚至得罪人的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不够谨守，我们脑袋不够清楚，我们没有被圣灵来引导。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基督徒一个持平的生活，为神癫狂，为人谨守。其次第十六节，我们从今以后不凭外貌认人。新汉语圣经是这样翻译的，我们不再按肉体的观点来认识人，也就是说我们不再按属世的标准和价值观来认识人。我们不再用属世的价值观标准来认识人。而保罗他正是被质疑他的人用人的眼光来评价他，所以以后我们会看到这些人他批评保罗长得不怎么样，而且呢是言语粗俗，气貌不扬，没什么，看起来没什么学问，但其实他很有学问。我们常常用人的眼光来批判别人，甚至给别人有一个刻板的印象，从人的眼光标准价值观来认识人。保罗他被人家这样质疑，他也明白清楚知道这种想法，因为他自己曾经也用肉体的观点去认识耶稣基督。所以他在悔改之前他藐视十字架，他把十字架当作羞辱咒诅的记号，他否认耶稣就是基督，所以他逼迫基督徒。可是当复活的基督向他显现以后，他回转过来了，十字架成为荣耀的记号，他明白过来了，在十字架上耶稣为人承担从罪而来的咒诅，他就是神所应许的基督。所以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 新的了。这意思是什么？新造的人就是新的创造的意思，是新的事物的意思。基督耶稣，在基督耶稣里，这一群新造的人，他们成为新人类，是上帝一个全新的创造。他们不再属于败坏的世界，也跟这世界的生活方式无关。新造的人变得好像基督一样，他们的生命，他们的形象变得好像基督一样，过着新的生活方式，是符合圣经的原则的价值观、生活观和世界观。这是这句经文的意思。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他不再用过去旧有的方式，用那种生活、那种价值啊、那种道德的观念在生活了。他乃是在基督耶稣里，用全新的方式，用神国里的方式来彰显他的生命，来过他的生活。所以我们都是新造的人，所以你的生活、你的方式、你的价值应该跟世人不一样。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能够行善，过去当我行善的时候，我会觉得自己还蛮了不起的，我觉得自己还蛮高尚的，我能够做一些什么善的事情。信主前的我，信主后的我，当我们行善的时候，不再是为了自己的荣耀，不再是觉得自己不错，我们行善呢是为了荣耀神，因为是神使我们成为这个样子。我们能做什么都是出于神。信主前，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常常觉得自己很倒霉。弟兄姐妹，我以前常常是觉得自己很倒霉的人，这是我里面的一个声音，我常常觉得我很倒霉啊。以后有机会跟你们多说这方面的故事。但是信主之后，我发现这都是上帝而来的淬炼，使我的生命里面可以看到神有这么多拯救我的记号，以至于我相信在我的生命里面的这些苦难，它并非没有意义，只是在打击我，在摧残我的生命。不是，这些苦难是为了要淬炼我的生命，使我得以认识神，知道他在我生命当中的意义。这是两种全然不同的生活。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今天这段经文，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所以保罗为基督而癫狂，说真的，神的爱他自己先癫狂，他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他自己癫狂到一个地步，他从天上来到人间，道成肉身，他自己本有生命，他是赐生命给人的，但他癫狂到一个地步，他自己在十字架断了气。他本是富有的，但他癫狂到一个地步，他倾倒自己，把自己全然给你，使你成为富有，因为你本来是贫穷的，而他自己成为贫穷，让我们能够被这爱所激励，使我们能够向着神所给我们立定的标杆来直跑。我们为神癫狂，同时也借着神所赐给我们新造的生命，在人面前我们谨守，因为这是神要我们去活出来的生命，能够彰显基督耶稣的荣耀。阿们。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恩典主，我们何等的感恩， 在这圣诞的节期，你一步一步的来引领我们。我们从你身上看到了盼望，从这救恩里头领会了你的慈爱。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而其中最大的是爱，因为爱可以存到永远，因为爱永不止息。主，愿这份爱能够藏在我们的心里面，也不断的流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一个流通的管道，成为一个爱的管道，是从你那里而来的爱，借着我们的生命能够流淌出去，使我们也能够成为一个爱人的人。我们不但被你所爱，我们也能够去爱那你要我们去爱的人。主，我们仰望你，赐福我们在座所有的弟兄姐妹，求你与他们同在。主啊，叫他们过着一个为神癫狂、为人谨守的生活。主啊，使他们全人都被你来悦纳。谢谢恩典的主，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